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接受神的见证。听到神的见证，你可能会觉得很严肃，你问神为谁做过见证，神见证的内容是什么，接受他的见证与我有什么关系。今天我们要从约翰一书第五章九到十节思想这方面的教导。圣经说，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话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五次提到见证这个字。见证的意思是在法律严格的监督下陈述一个真实故事的始末，这陈述必须经得起反复验证，这陈述是带着法律执政的，不可以有任何的虚假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是这么严肃，这是关于神的见证，是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做的见证。我们从两方面思想它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方面，应该接受神的见证。约翰说，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读这经文可能会问，约翰在这里使用既然、更该的句子结构，他在强调什么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回答，约翰要我们看重神的见证，接受神的见证。在没有叫我们接受神的见证之前，他先用日常生活的例子和逻辑向我们阐明接受神见证的合理性，以致清除我们心中的障碍。现在我们看人如何接受人的见证。我们知道美国司法系统的判断是建立在目击者的见证上，例如警方以抢劫银行的罪名指控一个人，但这个人说我是清白无过的，并且请了一位律师来为他辩护。在开庭的时候，检察官请这家银行的出纳员起来说，请你描述在8月15日下午2点银行发生的事。这位出纳员站起来说，当时有一个人递给我一个布袋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，我有枪，你把钱装满这个袋子交给我，否则我开枪打死你。检察官接着问，在这法庭里你看到这个人吗？出纳员指着抢匪说，有，就是他。检察官问，你确定吗？回答，确定。检察官问，你如何确定是他呢？回答，我当时注意到抢匪的两截上边有一道疤痕，所以我确定他就是那个人。检察官接着转向第二位目击者说，请问8月15日下午2点你在哪里？回答，我当时站在那家银行的提款队伍中，我亲眼看到这个人走到柜台前，接着他叙述所看见抢匪的过程。检察官问，在这个法庭里你看到这个抢匪吗？回答，有，他正坐在那里。检察官问，你确定是他吗？回答，绝对没有错，他就是那抢匪。又有第三个目击者在法庭上见证说，我见过这个人，我当时正要走进银行，看他跑出大门，我差点被他撞倒了，我一面喊叫一面追赶，不料看到他手里有枪。检察官最后请每一位证人确定抢匪，法官于是宣判被告人有罪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的例子是我们在生活上常听见的，我们听见了就相信并且接受。约翰问，法庭既然凭两三个目击者的见证叫一个案子成立， 难道我们不应该接受神的见证吗？我们若看重人的见证，岂不应该更看重父神的见证吗？你问父神为谁做见证？约翰的回答是，父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。你问父神在什么事上为耶稣做见证呢？回答，在前面的经文六到八节，父神借着水、血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。以下我们简单复习这些见证。第一，水的见证。水是指着耶稣的受洗，耶稣受洗完毕，天就开了。父神见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耶稣受了洗，就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，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，把人类带进与神新的关系。第二，血的见证。血是指着耶稣受死于十字架这件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为救赎人类的罪而流的，是献给神的。你问我怎知道神喜悦耶稣所献的赎罪祭呢？回答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复活的事实是向世人宣告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人可以因信耶稣罪得赦免，人可以因信耶稣被神称义。第三，圣灵是指着圣灵的降临。圣灵降临见证耶稣已经升上高天，坐在神荣耀的右边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祈求。他又为我们预备住处，预备好了就再回来。弟兄姐妹，以上三个历史事件就是父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，这三个见证也是父神为我们预备的。约翰说，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应该接受了。是的，我们几乎每天靠人的见证过日子。人说这种辅助品对身体好，我们没有研究就买来吃。人说这新的城市安全，我们没有调查就搬到新的城市去居住。人说这公司有前途，我们没有深刻考虑就辞掉原来的工作去申请新的公司。人说这地方会有地震，我们不问什么时候发生就搬到别的地方去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就是约翰所说的我们领受人的见证。约翰进一步说，神的见证就更应该领受了。是的，我们领受人的见证，岂不应该更领受神的见证吗？人并不全然诚实，有些是值得怀疑的，我们尚且信任他，岂不应该更相信这位全然真实、绝对可靠的神吗？人是近视短见的，是愚昧无知的，我们尚且听他，可不更应该顺服这位智慧、能力、洞察一切的神吗？人有不良的动机和不好的企图，我们尚且给他机会，岂不更应该接受这位绝对良善、全然信实的神吗？我有一个困惑，就是人宁愿相信善变的人，却不愿意相信永远坚定的神。人说话有时没有根据，人说话表面片面，不真实不确定，人编造故事欺骗，不值得信任。但因说话的人表现得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的，听见的人就被说服了。有人在电视上看到广告说，你只需要花100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辆新车，他立刻把电话号码和地址抄下来，又打电话去询问，还跑到车行去看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在加油站给骗子钱，我问你为什么给他钱，回答，我相信他的话呀。我问你凭什么相信他呢，回答，他一边说一面哭，我就相信他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相信人的话，但对神真实的见证却充满怀疑、不信、讥诮、讽刺、反对、拒绝，真是可怜。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方面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神的见证。约翰在5:10说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论及两种人，一种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这种人有神的见证在他心里，这见证就是前面所说的耶稣洗礼的见证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见证和圣灵的见证。你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我怎么知道我有这见证在心里呢？回答，你可以检测自己。第一，当你受洗归主的时候，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？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有了新的主人？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属于新的国度？你的人生是否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？你是否走在新的征途上？第二，你是否有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？因耶稣已经为你死，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涤你，洁净你，除去你的一切污秽。不但如此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给你复活的盼望。你是否活在耶稣再来的盼望之中？第三，你有没有经历圣灵的同在？圣灵叫你想起圣经的话，圣灵使你明白真理，圣灵叫你常常思念耶稣，并且你一想起耶稣，心中就满得安慰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以上所讲三方面的凭据，你就是信耶稣的人。但约翰说，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信神的，那不信神的就把神当作说谎的，意思是他完全推翻圣经论主耶稣的话。你说我不相信，但没有说神撒谎。回答，这是你的想法，在神的眼里你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为你拒绝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。圣灵仿佛地告诉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替你舍命，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他是你觐见神唯一的道路，他是你得永生的唯一方法。但你一直不相信他，继续拒绝他，直到离开世界的日子，这样你将来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是无可推诿的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。今天人们在接受福音这件事上的想法是，除非我认可，除非我信得来，否则我就否决他。但这是把我自我放在神的上面，这是在挑战神，说你做不照我的方法，你做不经我的同意，我就拒绝你。但圣经是讲述属灵的事，人只有理性和感性，怎能明白属灵的事物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人听见福音应该谦卑，详细思考这些见证的真实性和历史性，若是真的就要相信，是出于神的邀请就要接受。一旦相信接受，圣灵就赐给你灵性的生命，使你能明白，使你能亲身经历神应许的喜乐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心里头，一起乐迎接世面。 Jesus.